大家新年恭喜，
弟兄姐妹大家新年恭喜。
咱才为迄个三十几度的马来西亚，阮太太娘家回来到台湾，讲台北市。
啊，昨天庄长道才从啊气温三十几度的马来西亚，他的太太的娘家回到台湾。
这个等于马来西亚过年就恭喜马来西亚有一个新的总理。
啊，这一次回到马来西亚，就有听到他们马来西亚有位新的总理。
旧的真有名的总理就是马哈迪的马哈迪穆罕默已经退休。
啊，因为以前那个很有名的总理马哈迪他已经退休了。
啊，这个新的总理呢，伊我就问这马来西亚人讲，哎，有什么特别的摘雕不？
啊，我就有问这些马来西亚人，这位新的总理他有什么特别的才能？
伊讲有啊，伊的摘雕就是无论伊坐什么位吼，拢做了袂真好，安尼这是伊的摘雕。
啊，他的才能就是他不管做什么样的位置都做得不是很好，这就是他的才能。
你看他这回到国定的时阵吼，迄、那个时阵爆发马来西亚上大的迄、那个啊考卷题目外泄的丑，哎、欸，科梗跌吧啊，这个外泄的迄个消息在嘞。
啊，就是他当教育部长的时候，曾经爆发史上最大的泄题事件。
啊，等于做迄个国防部长的时阵，去买苏联已经派去的潜水艇，无办法修理的，改变的。
等于当他做国防部长的时候，他向苏联买了那个、啊、已经报废的潜水艇，回到国内。
但是阮讲到新加坡伊的隔壁迄个小小的厝边
啊。啊，但是我们在聊啊聊的，就聊到他们隔壁那个小小的国家新加坡。
因嘛特别要换总理啊。
啊，他们也赶快要准备要换总理了。
大家在又讲新的总理也新一人。
他们大家在猜新一任的总理会是谁？
啊，真可能是之前迄个旧的总理。啊，李光耀伊的后生，
啊，很有可能是以前旧的总理李光耀的儿子，
他叫做李显龙，
啊，他名字叫李显龙，
差不多不几十年进前，
差不多在二十年前，
啊，咱若有人要去过新加坡旅游哦，因为我觉得真水的岛哈，叫做圣淘沙，
啊，如果没有人去到那个新加坡，他们有一个很美丽的岛，名字叫做圣淘沙，
那个圣淘沙有缆车伫顶面安尼行来看真水的新加坡的海景。
它那个圣淘沙，它上面有流龙哈，在上面走可以看到很漂亮的海景
啊。有一年这个啊缆车哈啊拄到一个真大的问题
啊，有一年这个流龙遇到了很大的问题
啊，就是有一只真大只的船啊，无照规矩哈塞入去因迄、那个啊较小的海港里面，
啊，一艘轮船开进了一个比较小的海港里面，
所以有真悬的迄、那个物件全咧卡着。一个缆车的线索
啊，因为那个船的那个塔台比较高，所以就砍到了那个啊流龙的那个这个缆线。
对，当场有真多的缆车都为天顶安尼摔落来，真多人伫迄个事件内面死亡。
啊，就是当场就有许多的缆车就从天上掉下来，当场造成很多人死亡。
但是呢，拄啊卡伫迄个船甲迄个塔的中间，有两三架的缆车内面，真多人伫遐害咧，害咧，害咧。
但是在那个船和那个流龙的高塔中间，还有两三个缆车还挂在空中，在那里摇晃。
迄个时阵，新加坡真侪的部长，大家拢在要怎样处理这个危机，这个事件。
在当时，新加坡许多的部长官员，他们都不知道要如何来处理这个问题。
啊，迄个时阵，李显龙就是李光耀，伊后生伫军队在做军官。
那个时候，李显龙他在。部队当中是担任军官的角色，
有伊顶面的顶级被个喊牌，就叫这个烫手的上去弹头，一看这个少年人要来去处理啊。
然后他的顶头上司想要陷害他，所以就把这个烫手山芋丢给他，看他要如何处理这个危机。
因为弹头一进前已经试过所有方法，迄、那个直升机无办法接近，因为那伤风伤头吼，伊迄个刷手会可能会落落来，啊下面也无够悬的推，会当去顶面解救落来。
啊，因为在这个之前已经试过了各种的方法，不论是使用直升机去救援，或者是使用那个比较高的梯子想要去救援，他们都没有可能
啊。最后当然会提起这个故事要给大家讲，当然的是李显龙顺利把这个危机处理掉。
啊，我会提到这个故事，当然是因为李显龙他后来很顺利的处理了这个危机
啊。伊安怎处理呢？
他怎么样处理呢？
伊嘛是用一个旧的方法，
他也是用一个旧的方法，
就是直升机。
就是使用直升机，
不过那个直升机飞真高真高真高，
但是那个直升机飞得很高很高很高，
然后将那个绳索放真长真长真长，
然后把绳索放得很长很长的垂下来，
一个一个给他们接起来，
一个一个的把他们接上去。
迄个时阵要陷害伊个人，就特别新加坡真少危机处理的时阵有迄个 SNG 啊，得动用安尼去。
那个时候要陷害他的是那的那个人，在新加坡当时他们很少有使用那个 SNG， 但是那个时候出动 SNG 啊，现场实况转播，
就是现场安尼甲整个的过程，英雄讲来翕起来一定会失败，失败这人以后袂当做功力，因为做甲真差。
啊，他们想说透过这个现场实况直播的画面传出去，如果救援失败了，这对他的声望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他将来就不能担任总理。
真侪国家拢面对因家己个别的社会危机。
啊，许多国家都会面对到他们个别的社会危机。
台湾有台湾的危机，
台湾有台湾的危机，
咱的事业有咱事业的危机，
我们的事业有我们事业的危机
啊，甚至咱个人的家庭有可能有咱个人家庭跟人生的危机，
甚至我们的家庭还有我们的个人都有可能遇见不一样的危机。
面对新的一年，
面对新的一年
啊，唔知你要用什么款的方法来啊，赢过伫头前你所惊吓的危机。
啊，不知道你要使用什么样的方法来面对你前面所要遇到的危机。
今天是会在咱要用台币，继续用台币的经文来思考。
我们今天早上我们要一起继续使用大卫的这段经文，我们要来思考。
顶两礼拜咱讲起台币的工作跟扫罗的工作。
上前两个礼拜我们提到了大卫的工作和扫罗的工作。
今天是咱接续要来看台币跟扫罗因两个人怎样面对同款一个危机。
今天我们要来一起来看大卫和扫罗他们两个人如何来处理同一件的危机。
好，来看撒母耳上十七章。
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十七章。
圣经一开始讲起一个真大真大的危机。
圣经告诉我们说，一开始他们遇见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危机。
这个危机是一个真复杂的战争。
这个危机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战争。
两个国家的人特别打起来，
两个国家的军队在那里对峙。
但是详细的看嘞，
但是我们仔细看下去，
这个危机又够无这样的复杂，
这个危机看起来又不像是那样的复杂，
因为跟他一个大汉的大人，
但只有一个高大的巨人
啊，以及真侪惊吓的人，
以及一群害怕的人。
经文一开始，可能看起对以色列百姓来讲，因脚手麻皮皮刷，因为唔知影要怎样面对这个真高强大汉的哥利亚。
啊，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了许多的以色列人，他们在那里啊很害怕，因为他们不知道要如何的面对啊人高马大的哥利亚。
到底这个哥利亚有万能威带？
到底这个哥利亚有多厉害呢？
圣经讲，伊敢那摕迄个武器吼，上头前迄个青头啊，头前迄个部分的七公斤长。
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人他拿的武器的那个长枪的那个枪的头前面就净重七公斤。
那做兵鬼的男生，你都知道，咱摕迄个枪嘛，差不多三公斤外尔，我摕一支枪啊，头前的迄个部分就七公斤啊。
我们如果当过兵的人拿过那武器步枪就知道，那支枪大概也只有三公斤长，三公斤重啊。这个哥利亚他拿的那个枪的枪头就重七公斤了，
然后伊的阵甲，伊穿迄个阵甲有五十七公斤，
然后他穿的身上穿的那个战甲有五十七公斤重，
那几个人的体重安尼穿伫身上，
大概有一个人的身体重，他把它穿在身上。
然后圣经讲到底有偌高？
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到底有多高呢？
差不多有两种的讲法，
差不多有两种的说法。
那咱抓迄个较高的讲法是三公尺。
如果我们用比较高的说法是三公尺高，
你若看去 NBA 姚明吼，上最长的场在拍打篮球嘛，两百几公分尔，对吧？
啊，如果我们看过 NBA 最近有一个很有名的姚明的话，他身高也大概两百多公分而已。
三公尺啦，
他说三公尺高，
非常非常的高，
非常非常的高。
根本一开始，可能看见这个危机，十七章的十一节，圣经讲，这人极其惊吓。
经文让我们看见了，一开始让我们看见了这样的一个危机，告诉我们说，这些人看见了他就极其害怕。
但是圣经的记载真趣味，
但是圣经在记载却非常的有趣。
上帝刚才在开玩笑，
上帝刚才在滚生球，
讲一开始有一个真大的哥利亚高强大汉，
好告诉我们说，一开始有一个哥利亚非常的人高马大，
但是竟然到经文写到这个所在，那讲镜头一个弯，
但是这个经文写到这里的时候，场景一个转换。
话十二节开始，
你看十二节开始，
但是在刚才一再跟刚才讲，一个大大的圆圈一个大大的句号
啊，在十二节和十一节中间有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句号，
差不多讲这个啊，这个危机写到这告一个段落，
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个危机描述到这里是一个段落。
接着另外一个少年人要出场，
接下来有另外一个年轻人要出场。
哎呀，这个少年人，你知道伊提什么不？
你知道这年轻人他手上拿什么吗？
好多讲这个勇士哥利亚提枪，穿战甲。
刚才告诉我们说，这哥利亚的勇士手上拿枪，身上穿战甲。
但是你看十七节圣经讲什么？
但是这十七节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呢？
这老公竟然叫这个少年人讲啊，不你就提吼，这些饼啦吼，这些麦啊啦吼，啊去找你兄哥。
他告诉我们说，年轻人，你拿你的饼，还有你的麦子去找你的兄长。
啊，差不多讲一个少年人提乖乖要去远足找伊哥哥安尼啦哈。
大概是一个年轻人带着乖乖要去远足找他的哥哥。
啊，头前是讲战争，后面是讲少年人真单纯要去找哥哥。
啊，刚才前面是讲到战争的状况，后来是讲到一个年轻人要去找他的兄长。
一个大人的世界。
一个大人的世界，
一个囡仔人的心情，
一个小孩子的心情。
哇，这是一个两个真大真大的对比，
这是两个和两个极端的对比。
一个高雄大汉的哥利亚，
一个高人高马大的哥利亚，
一个真天真真可爱的大卫，
一个天真可爱的大卫。
这两个对比的三雄心理观的故事，
这两个人的对比会产生什么样的故事？
其实这个故事在座听的亲们，你到我拢真熟。
这个故事相信每位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都非常的熟悉。
但是有真多真趣味的细节，我唔知你有注意到。
但是有很多很小的细节，不知道你注意到了没有？
大卫一刚就提伊乖乖安尼行行行行去看伊兄哥。
大卫那天就带着他的乖乖走去找他的兄长。
哎呀，看伊讲一群人伫安尼叉叉呢，一个高雄大汉人徛伫遐，大卫差一粒笑出来呢。
啊，看到了一群人在那边不停的发抖，看到一个人高马大的哥利亚站在那里，大卫差点笑出来。
大卫想不通啊，这人是咧惊啥？
大卫想不通这些人为什么要害怕，
所以大卫就开心的问他讲，啊，无恁即马是咧惊啥？
所以大卫就问旁边的人说，你们是在害怕什么？
啊，当大卫底下在听底下在讲的时阵，忽然间耶和哥出现。
当大卫在那边听在那边说的时候，忽然他的哥哥出现了。
啊，耶和哥。哎，欢迎金主人，
他的哥哥反应非常自然。
你那人有听无吹啊？对吧？
啊，小孩子听听就好，不要讲话。啊，
你不等一下作业，你在冲啥？
你不回家去做功课，在这里干什么？
你还跟我讲，你等于过油啦！
你回家去过羊啊！
这不是你的世界啦，
这不是你的世界，
这不是你的战争，
这不是你的战场。
你那人哪会知影大人的世界？
小孩子怎么懂得大人在做什么？
哎呀，你认为这干不是真实？你想想，每天带个囡仔在家里面，
弟兄姐妹，你是不是常常用这样的口气对你家的小孩子说话？
这大人世界这么复杂，囡仔人啊，好好读书就好啦。啊，后摆有一天大，你就知
啊。大人世界非常复杂，小孩子只要专心读书就好了，长大你就会懂了。
大卫的哥哥就是安尼个大卫讲，
大卫的哥哥就是这样跟大卫讲，
想要个阿瑞，
想要把他压下去。
哎，刚想做一天大兵吼，佫真单纯，佫安尼出生之犊不畏虎，开始变的
啊。大卫那一天就，他大卫那一天就很。就是龚小薇，然后那天他也不害怕，他起名唔惊钱。
代表就安尼，那新加坡讲呆马斯克啦，你讲安那死吼嘛，安尼勇敢往前冲的、就是。所以代表你讲，有缘坚持讲有办法来面对这个哥利亚。
大卫那一天他就不担心，他也不害怕，就算死的话，他也不害怕，他就坚强的要去面对哥利亚。
因此有人就跟大兵说，啊好啦，你现在少年人不怕死，没找你去，带你去找扫罗。
啊，就有人说，好，大卫，既然你不怕死的话，那么我们带你去找扫罗。
但是当这个少年人带到底扫罗的面前，
当这个年轻人被带到扫罗王的面前的时候，
扫罗的反应是什么？
扫罗王的反应是什么呢？
大兵说，我要去和那个非利士人来争高者。
大卫说，我要去跟那个非利士人来战争，
但是扫罗甲讲袂使，因为伊是一个职业的军人
啊。但是扫罗王告诉他说不行，因为他是一个职业的战士。
伊自细汉就开始学习钻研战争，
他从小的时候就学习如何杀人。
大卫面对扫罗安尼甲分析，大卫的反应是什么？
大卫面对扫罗王这样的对他的分析，他的反应是什么呢？
大卫并不是讲啊安尼吼，这勇士连王。来面对这些困难，拢无办法解决。安尼我算做甚物？我不过是一个囡仔来听。
大卫不是说连这些战士、这些国王来面对这个勇士，他们都没有办法解决。那我算是什么呢？我不过只是个小孩。
但是咪当咱面对人生的危机的时，当咱面对一个团体危机的时，你怎样想？
弟兄姐妹，当我面对一个个人的危机，面对一个团体的危机的时候，你怎样处理？
有时当咱伫一间教会内面。
有时候我们在一间教会里面，
咱可能发现讲，教会有一挂危机，
我们常可能发现教会里面有一些的危机。
而且想讲啊，不要紧啊，天崩落来有团队有丢了有技术啊，
你想说没关系，天塌下来的时候有传道有长老有执事
啊，我不过是一个小小边信徒啊，我也不上
啊，我不过只是一个小小的平信徒，我能够做什么？
还不过代志不？
那没有我的事情，没有我的事，
我要爱做人，赶紧去做的
啊，喜欢做的人让他们去做。
还是讲等到你公司的时阵，看见公司面对真大的危机。
当我们在公司的时候，遇见公司遇到一个很大的危机，
还是讲啊，不要紧啦，那个有公司在处理就好啊。
啊，反正没有关系，有上司在处理，
无怪代志，无怪。
没有的事，没有的事。
那是咱常常用这种的态度来面对外在危机。
那如果我们常常用这种态度来面对外在的危机的时候，
咱的结果是什么？
我们的结果会是什么？
那就从圣经一开始攻击以色列百姓，因为欢迎。
啊，好像我们一开始看见以色列的圣经记载，以色列的百姓他们的反应
就是咱的结果，
就是我们的结果。
因为欢迎是什么？
他们的反应是什么？
是惊吓，
是害怕。
因为欢迎是什么？
他们的反应是什么？
应该由扫罗来处理，干不是？
应该由王扫罗来处理。
这个危机跟我有什么抵代？
这样的危机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看他比较惊吓的，
我只要在这里害怕就好了。
关键以色列背起来，比什么人雄关？
反正以色列百姓当中谁最高？
圣经讲扫罗雄关啊。
圣经告诉我们说扫罗长得最高啊。
因为扫罗登基的时阵，圣经讲伊赢过敬拜是一个头嘛。
圣经告诉我们说扫罗王登基的时候，他比众百姓高过一个头。
所以面对上厉害的危机，就和上厉害的人去处理。
所以最严重的危机，要让最有能力的人去处理。
我只不过是一个以色列的军人，我底下惊就好啊。
我不过是一个以色列小小的士兵，我只要在旁边害怕就好了。
但是你因为上帝真爱军生球，
但是弟兄姐妹，我们看见上帝很喜欢开玩笑。
上帝竟然差遣一个提乖乖、提一个十公斤啊麦仔的人啊，十个饼的人。这个囡仔来处理这个危机，
我们看见上帝居然找一个带着乖乖、带着十公斤的饼，还有十个饼的年轻人，他要来处理这样的一个危机。
当大卫出现在这个危机的中间，
当大卫出现在这个危机当中，
没一个人对这个少年人有兴趣，
没有一个人对这个年轻人有一点点的兴趣。
他不是有名的人，
他不是一个有名的人，
他不是成功的人，
他也不是一个功成名就的人，
阿伯有真高的学历，
他没有很高的学历，
阿伯出国留学，
也没有出国留学，
阿伯。真有钱，
也不是很有钱，
但是竟然上帝却在以色列百姓面对整个国家危机的时，
但是上帝却在整个以色列百姓面对国家危机的时候，
安排一个无战争经验的少年人来出场，
安排一个从来没有战争经验的年轻人出场。
到底等咱的人生遇到危机的时阵，咱要用什么款的方法来处理咱的危机？
究竟在我们人生面对危机的时候，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处理我们所面对的危机？
这就是为什么上帝要叫大卫出现在这个危机中间的秘密。
这就是为什么上帝要让大卫出现在这个危机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秘密。
扫罗对大卫来讲，
扫罗对大卫说。
对大卫来讲而已
啊，扫罗对就大卫而言，
是伊人生的啊，这个前辈，
是他一个人生上面的一个前辈，
也是信用的前辈，
他是信仰的先辈，
甚至也是伊正面对战争真有经验的先辈，
他也是他面对战争应该情义的人。
但已经处理大卫的单纯，竟然无真多处理这个危机的啊半卡少。
大卫的单纯并没有成为他处理这个危机的一个障碍，
也不因为伊年轻，所以伊就真最无胆识的人；
他也不因为他是一个年轻人，所以他就成为一个没有胆识的人；
也不因为伊年轻，所以就真惊真多有丰富经验的人因的意见。
他也不是因为他年轻，所以他就很担心害怕那些有丰富经验的人对他的建议。
但那注意看大卫跟这个扫罗因的对话真趣味。
如果我们仔细的来看大卫与扫罗王之间他们的对话是非常的有趣。
那若讲大卫伊的年纪差不多。高中生，
如果我们说大卫他年纪差不多是高中生，
安尼可能这个扫罗伊人生的经验，甲伊的年纪已经是博士后研究的一个身份甲资历。
那我们如果说大卫是一个高中生，那么扫罗王他就是一个博士后研究的这样的一个身份。
这里我发现这个高中生竟然甲一个博士安尼讲，
我们看见一个。高中生居然对这个博士这样说：“
讲完这个博士啊，你面对这个真大的困难哦，我有一个方法
啊，博士啊，你面对这样一个非常大的困难的时候，我有一个办法。
我还记得我小学的时候哦，上帝怎样给我背九九乘法表？我高中的时候，上帝怎样给我加工安那算迄个数哈？我高中的时候，上帝怎样给我欧趴？安尼吼，上帝啊，在解决你的博士后研究的困难。”
他这样告诉他说：“我小时候，上帝可能帮助我记住九九乘法表。国中的时候，他帮我怎样解二元联立方程式。高中的时候，他教我怎样算微积分。所以现在我可以解决你博士后研究的问题。”
人但是用咱这种真一般的眼光来看，少年人咧讲迄大声话无可能
啊！如果我们用一般人的眼光来看的话，我们会说：“年轻人，你不要太唱轻嘛，你讲那个大话不可能啊！”
但是讲， 我过去吼上的腰，我上的保守，我拍这精神哦，拢拍赢，我拢无受害。然后这羊无一只，互伊这啊精神掠去。
大卫说：“我年轻的时候，我打这些野兽，我都把他们打死，而且我所看守的这些羊都没有被这些野兽抢走。”
我相信这话听起的受了的其中是真安尼气场。
我相信这些话听在扫罗王的耳中是非常的刺耳。
所以说用真多为个阿伦拜托的，这是军人，这是一个人的职业军人的，你的野兽不同款啊。
扫罗可以跟他讲说，你也帮帮忙，这是军人的，是职业的杀手啊，看你的野兽是不一样的。
所以扫罗用伊真多的方法要来啊爱这个少年的代表啊，爱伊讲啊无多回去啦，卖想遐济啦
啊，扫罗用了很多方法想要保护这个年轻人，想要跟他说不然你就回去吧，你不用想那么多。
但是发现无论讲什么款的话，代表真坚持要去战争。
但是发现不管对大卫讲什么，大卫却仍然坚持他要去征战。
不，这个扫罗上尾一步的方法，
然后这个扫罗最好的最后的一个方法
啊，今天人讲未听啊，无何你去试看嘛。
啊，年轻人，既然说不通，那不然让你去试试看。
所以呢，就将伊心中所穿的这些战甲给脱落来。
所以就将他身上所穿的这些铠甲把它脱下来。
来，一件一件叫人给和代表穿起哩。
那就一件一件的请人为大卫穿上。
啊，我你唔知看见那个弧形地连跟挂卡安尼吗？
你有没有戴过那个苍蝇戴龙眼壳？
安尼，可能伊无法的设计咧，安尼。
啊，就好像你把那个苍蝇放在安全帽里面 ，kitty kolo 一样。
所以你来看我，这我讲，哎呀，迄、那个代表安尼穿，迄个多一捆，我可能都已经拖拖脚安尼吼，真迄、那个造型真趣味。
啊，我们可以如果想象可以呢，把那把刀放在大卫的身上的时候，那把刀已经拖地了，那样的造型非常的滑稽不协调。
因为这是非常高强大汉的人，
因为扫罗是一个长得非常高 的男子啊，
代表不过是一个少年人，
大卫不过只是一个年轻人而已，
奈何输
怎么会合身呢？
所以代表金主人看见这些正解说啊，拍摄这不是我的啦，我给他疼开。
大卫看见了就觉得很特别，跟扫罗王说跟我的赛事没哈，所以他就把他脱下来。
用人的角度来看，扫罗其实对大卫的建议真正常
啊。用人的角度来看啊，扫罗对大卫的建议其实是很正常的。
那就像咱做时代的人，对真侪时势，咱有真侪人生经验的传承。
就好像我们大人对我们的晚辈，我们有许多人生生命的耳提面命。
那时候他讲，哎呀，少年人，你唔知安哪安哪，向当时要我安哪安哪，所以你还安哪安哪安哪。
我们常常跟他说，年轻人，你不知道什么什么什么事情会发生，常常会怎样怎样怎样，所以你应该要怎么做。
世界经验、专家意见
啊，世界上我们各种的经验，还有许多专家学者的意见，
特别是今仔日这个分工非常的啊细的这个时代
啊，特别是在今天这个分工非常精密精确的时代。
咱常常需要真多专家的意见，
我们常常需要听见许多专家学者的意见。
这东西真好的意见，
这很多是不错的意见。
不过底下意见的背后，
在这些很好的意见的背后，
你有看见代表说挖壳？
我们有没有看见大卫所依靠的？
去年有一届我们信徒神学的老师，我们才到主餐。
啊，去年有一次我们信徒神学院神学系的老师，我们一起聚餐。
啊，这里我今天是一个信徒神学的学生会来宾的一个同工。
啊，坐在我旁边隔壁的这个人是一个信徒神学系里面的一个同工。
啊，是某一间教会的执事，
是某一个教会的执事。
在做国际贸易的头家，
他是啊担任国际贸易的一个的老板。
伊甲我分享讲，伊信主这七年外，伊信主的历程。
他跟我们分享他信主七年来的一个历程。
兄弟传伊去接触一个啊基督徒商业的团体
啊，上帝带领他去接触一个基督徒的商业团体
啊，帮助伊去听去认识讲到底，哎呦，原来基督教这种的宗教用因的原则去做生意也成功
啊，让他去发现原来基督徒使用基督教信仰的道理的原则去跟人家做生意，这样的方法也可以成功。
过去真多的原则对来看来讲是讲，还是大学的教科书所下真单纯的观念
啊， 以前对他而言，那很多的观念原则是大学教科书里面所写的那种，只是给人家参考用的原则。
但是面对真复杂的商业的竞争，哪有可能坚持这真单纯的观点？
面对一个非常复杂的商业竞争的世界，我们怎么可能用这种这么单纯的原则去面对？
但是伊伫迄个中间讲，就伫迄个叫做多商业的团结，帮助伊有够遐智慧甲勇气，用真叫圣经完整的迄个经历来行。
啊！但是借着这个基督徒的商业团体，帮助他有足够的勇气和智慧，照着圣经的教导去行。
所以上帝真祝福伊伫生意的顶面所面对的竞争。
所以上帝特别赐福他在他生意当中所面对的这些环境的竞争。
上帝为什么拣选大卫？
上帝为什么拣选大卫？
照人的眼光来看，并不是因为大卫的能力。
照人的眼光来看，并不是因为大卫的能力，
也不是因为伊的恩赐，
也不是因为他的恩赐。
当然，如果讲信心是一种恩赐，
如果我们说信心是一种恩赐的话，
那可能上帝就借着这个恩赐来拣选大卫。
那我们可以这样说，上帝是借着这样的一个恩赐来拣选大卫。
大卫所使用的工具，
大卫所使用的工具，
不是真高科技的材料，
并不是非常高科技的材料，
不是真好的这些战争的器械。
并不是这些非常优势的这样的科技的武器，
竟然是伫中东的时阵，你若看迄个电视吼，迄个巴勒斯坦这些人在反对以色列的军队，通常拖卡是捡到石头，用迄个弓，迄个水处到处什么所在都有人捡到的石头，真侪伊的武器
啊，就是。在我们如果看电视上，在中东那些巴勒斯坦的人们，他们在反对以色列军队的时候，他们常常使用的武器是随处可得的石头。
有真多的福音人，当我们带妇女团给分享的时
候，有许多的姐妹，当我们在带妇女团去分享的时候，
在妈妈、阿妈拢感觉讲因对比的时代，
这些妈妈、阿妈他们都常常说他们跟不上这个时代。
哎呀，阮孙哦，阮囝哦，都学电脑安尼哦，安尼练来练去啦，练什么国家，练什么国家，我练迄都袂晓开啦，就惊爆炸。
我的孙子、我的儿子，他们在用这个电脑常常连到这个国家，连到那个国家，我都连开机都不会，因为我怕它会爆炸。
那有时感觉因为这新的科技，我无真实，所以我感觉讲我已经聋哦。
我们常常有时候会觉得这些新的科技我们并不熟悉，所以我们觉得自己很落伍。
至少爱用真侪新的物件，才有可能来对得这个时代。
我们常常有时候觉得我们需要用许多新的事物、新的东西，我们才能够跟上这个时代。
甚至在感觉讲爱用新的智慧才来解决新的危机，
甚至我们觉得要使用新的智慧才能够解决新的危机。
但是不怕神兄弟，这个危机的中间，
但是我们没有意料到上帝在这个危机当中，
主用一个上古的武器。
上帝确实用了一个最旧的武器，
对人来看可能是石头，
从我们人的眼光来看可能是石头，
但对大卫来讲，
但是对大卫而言，
信心
是信心。
其实得胜的生活不这么困难，
其实得胜的生活并没有这么困难。
几年前美国一本真畅销的册，
几年前在美国有一本很畅销的书，
也册名是 What We Need Already Learned in the Kindergarten。
这本书的书名是说，你所学会的，其实在你幼稚园都已经学过了。
这个在台湾讲，其实有真侪物件，伫咱幼稚园时阵都已经学习吧。
这本书告诉我们说，很多事情你应该学会的，在你幼稚园都已经学过了。
不论是守规矩，
无论是守规矩、
诚实、
诚实、
善听
相爱、
尊敬人
敬重别人，
人生所需要一切的物件，其实已经伫你伫幼稚园的时阵拢学习过。
人生所需要学习的一些原则，其实在你的人生、你的幼稚园当中已经学习过。
那请你记得告诉，
就好像这个故事一样。
那你自己耳唔在听几摆？
在主日学里面，我们不知道已经听过多少遍了。
听到哥利亚，听到大卫，听到石头。
我们听到了哥利亚，听到大卫就想到了石头。
但是这个石头不要，我看见信心哦。
但是在这个石头背后，我们有没有看见信心？
今天是在教会有真侪少年人。
今天在教会里面有许多的年轻人
看你电话的干妈公这叫做草莓族刚刚没有办法承受真侪压力。
我们年长的长辈看见这些年轻人，就觉得他们是草莓族，他们没有办法面对这个世代的压力。
真侪原因并不是因。实在是出世就是安尼，
很多的原因并不是他们一出生就是这个样子。
实在是咱伫这少年人的心中，和因穿真侪咱的正当，
是在这个年轻人的身上，我们让他们穿了许多我们的盔甲。
咱干妈讲，少年人你要安尼才是对。
我们跟他说，年轻人你要这样才是对的。
但是无怕神代笔甲扫罗讲，
但是没有意料到大卫跟扫罗这样说，
讲过去我 对固有的是上帝保守我。
过去我在看守羊群的时候，上帝保守我。
但是看见伊过去的人生有上帝。
大卫看见他过去的人生当中有上帝。
扫罗看见伊危机中间唯一所有的就是战甲。
扫罗看见在他的危机当中所能依靠的就是这些盔甲。
兄弟姐妹，面对危机，你所挖苦是什么？
弟兄姐妹，面对这些危机当中，你所依靠的是什么？
是咱的经验吗？
是我们的经验吗？
是咱的智慧吗？
是我们的智慧吗？
你敢把回头看过去的人生，咱所经过，
有没有回头去看看我们过去的人生，我们所经验到的？
有真多真特别，让咱看见那么真单纯、真简单的物件。
有很多让我们看到那些事情是很简单、很单纯的事物。
咱已经渐渐失落，
我们已经渐渐的失落他们。
相信咱啊，对，咱哪天带孙来带你的细囝、细汉，伊若感冒、食药啊的时阵，你会带伊祈祷对吧？
好，我们看，我们在小，我们带我们的孙子、儿子，他们小时候的时候，他感冒的时候，我们会喂药的时候，我们会带他一起来祷告。
不过等你大喊到你亲妈的时候，你吃药啊，你干嘛提药啊？底下咧，亲爱的主耶稣，你干嘛安尼祈祷？
你现在自己生病的时候，你要吃药的时候，你会不会在吃药之前，你自己在那边说亲爱的主耶稣？你在那边祷告。
现在拢个亲爱的医生，吼，你好啊，药啊较强咧，那有可能个亲爱的主耶稣？你知影讲啊，迄不是主耶稣会使解决，迄是医生解决的问题。
啊！现在你就是说，亲爱的医生，请你给我的药性强一点的。你不再是依靠耶稣的，因为你觉得这不是耶稣所能够解决的，是医生才能够为你解决的。
过去咱找无锁匙的时候，囡仔会定爱祈祷讲：哦，我找无课本啊，找无锁匙啊。
这我们以前的时候，我们找不到钥匙，我们找不到课本的时候，我们在那边祷告说：啊，耶稣，我找不到钥匙，我找不到我的课本了。
现在哪有那戆，咱无可能祈祷嘛。
现在我们才不会那么笨了，我们才不会去祷告。
你才讲祈祷了啊，未提点到锁匙了啦。
因为你知道祷告的时候，天上并不会掉下钥匙下来。
所以在想讲，是不是要叫人来开锁？
所以你就会想说，我是不是应该找人来开锁？
那你开锁要多少钱？
这样开锁要多少钱？
你要做精准、精准的分析，
你要做很多很多的分析。
祈祷已经是所有的店拢关起来的时阵，你找无人的时候，你才祈祷。
祷告是所有店都关门了，你找不到任何人可以帮助你的时候，你才会祷告。
有真多的时阵，咱已经失落伫主日学，咱所学习真单纯的信心。
很多时候，我们已经失落我们在主日学所学到那个单纯仰望的信心。
面对新的几年，
对，面对新的一年。
上帝邀请你将你的信心提出来晒日头。
上帝邀请你将你的信心拿出来晒太阳。
耶稣基督跟咱安尼讲，
耶稣基督这样告诉我们说：，
讲伫天顶吼，若无像囡仔这样单纯，就袂当入天堂。
在天上，如果没有像小孩子这样单纯的人，就不能进天国。
圣经也跟咱讲，
圣经也告诉我们，
伫后面的要真做伫头前，
在后的必要在前。
一再的提起来，
他不断的在提醒我们，
有真多新的危机。
有很多新的危机，
必须要用过去咱旧的真单纯的人生经验来面对。
必须使用我们过去很单纯的人生经验来面对。
因为当大卫回想伊过去的人生的时，
因为当大卫回想他过去的人生的时候，
看见上帝的参与，
他是看见了上帝参与到他生命当中。
但是如果咱跟他面对一个头前的危机的时，
但是如果我们只看见我们眼前的一个危机的时候，
那个危机的时刻、惊吓的时刻，
那个危机、那个令人恐惧的时刻，
可能你忽然间看不见上帝，
可能让你一时之间看不见上帝。
但是不要紧，
但是没有关系。
有首诗歌安尼讲，
有一首诗歌这样说：
讲啊，有时拄到，
有时候遇到，
困难那清楚大风浪
啊，那个困难好像大风浪
啊，但是你爱。圣主的恩典，
但是你要数算主的恩典。
主的恩典，你就生就笑。主的恩典，你敢生为了？
这国语不会唱。
咱再来唱诗歌啦。好像有时拄着安尼真大风浪，真侪困难。虽然这么大的问题，你哪亲像现实无办法解决
啊？虽然你遇见那么大的困难，那么多的危机，好像在你的眼前，你没有办法去解决它。
不要紧，
没有关系。
回想过去上帝的恩典，
你回想上帝过去怎样带领你的恩典，
你会找到你的五粒石头，
你可以找到你的五颗石头。
带五粒石头是过去真简单的方法，上帝帮助你解决危机的方法。
这个五颗石头是过去上帝帮助你很简单的去处理解决你危机的办法。
求上帝帮助咱，
求上帝帮助我们
面对新的一年，
面对新的一年，
常常想起上帝过去有的恩典，
常常我们想到上帝过去就有的恩典
啊！这时要不要邀请弟兄们来唱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
这时候我们要一起邀请我们弟兄姐妹一起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
397首，
圣诗397首
啊！这是我阿妈教我教的诗歌，
这是信德传道的阿妈教他的一首诗歌，
是咱自己有自己经学的诗歌，
也是我们过去在主日学当中非常熟悉的。 这首诗歌。
这首歌是德国的是哪家巴特伊金劳金劳的是有人在个采访。
啊，这是德国一个神学家卡尔巴特，在他有一次很已经年纪很大的时候，有人家问他一个问题。
哎呀，这个神学家，你写这么多神学的书
啊，巴特先生，你写了这么多神学的书，
究竟是到底什么款的观念是上重要神学的观念？
我问你，请问你一下，什么样的观念是你这一生当中神学当中最重要的观念？
你跟他讲一句诶，
他只有说一句话：
耶稣听我，我在边。
耶稣爱我，我知道。
咱上个来吟这首诗歌，咱起立来吟这首咱是写的诗歌，求上帝将这个诗歌的歌词对咱讲话。
我们一起起立唱这首诗歌，求神借着这首诗歌来对我们说话。